各位善知识，天台四教仪，现在是讲的顿教，就是化仪四教里面，刚刚开始讲化仪的顿教这个四教仪的正文呢，是在第二页。前面的最后一行，这个顿教有三段，就是第一总标，第二别释，第三引证。现在是讲的别释里面三段的第一，曰不判；第二，曰实判。上次是讲到。约不判讲完，这个正文呢，就是说，处处说红布次第，则为全机说别教，故约不为顿，约教民间。正文到这里为止，就是别释顿教的别释的第一段。越不判，越经佛一旦所说的教典里面，它的部类来判定华严经属于华严这一类的经是属于顿教，所以越它的部类来判定华严是属于顿教，化仪里面的顿教，所以这是越不判。上次就讲到这里，第二。越时判，越时间，就是天台智者大师越五时来把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时教加以分段，就是第一华严时，第二阿含时，这里四教仪叫做鹿苑时，教观纲中就称为阿含时。我的习惯，当时初学天台教观的时候，是学的教观纲宗为入门，那么以阿含时比较习惯，所以我在第二时都称它叫做阿含时。那在正文上如果有讲到鹿苑时的时候，再加以说明。第三方等时，第四般若时，第五法华涅槃时，这是越释迦牟尼佛49年说法，把它分成这么五个阶段，五个时候来分段。那么现在佛刚成道的时候，就先说华严经那么在菩提树下成佛，最先说的就是华严经，所以这是属于五时当中的第一个时，所以看着接着那个正文此经中云。比如日出先照高山，下面一个小注，第一时就是华严时，五时的第一，所以叫做第一时。此经就是指的华严经，现在是正讲的顿教是指华严经吗？所以这里所说的此经就是指华严经。因为上面刚刚引证华严里面的经文说过初发心时变成正觉这就华严经的经文，连珠一直灌下来，都是根据华严经的内容来加以说明。现在越时间判定华严是第一时，有什么根据呢？华严经里面就有显明的记载，所以此经就指华严经。华严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此经中云就说了，华严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比如日出先照高山，这是华严经的经文两句话，这是出在华严经哪一段呢？智者大师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华严呢，只有东景时态。 东景时代的佛陀波陀佛陀巴陀罗，佛陀巴陀罗三藏法师所翻译的华严经，就是六十卷的华严经，习惯上称它叫做六十华严。所以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所有引证叫做华严经的名目，通通是指的东景时代六十华严，就是六十卷的华严经。六十卷的华严经啊，它有三十四品，那么现在这两句话，毗卢日出先照高山，这两句话呀是出在东景时代翻译的六十华严里面的第三十五卷，第三十五卷它的品目啊就叫做宝王如来性其品，宝王如来性其品，其是升起的其，宝王如来性其品在六十华严里面这一品经啊有三十三，三十，从三十三卷到三十六卷有四卷，三四五六，就是六十华严的第三十三到三十六，这就是宝王如来性其品，三十四品当中这是第三十二品，第三十二品宝王如来性其品啊，有四卷。那么后来唐朝翻译的唐译的华严八十华严呢，它是在第三十七品啊。那么唐译的华严经这一品啊叫做如来出现品，文字比较简单，如来出现品啊。八十华严的如来出现品里面同样的，也就是说这个道理，比如日出先照高山，原来这段经文是很长的啊，原文呢，佛对当时的大会，这个当时大会上说这个话的时候的，开头的说法说，佛子，比如日出，先照高山，先照一切诸大三王，一切诸大三王就是高山了，智者大师根据后文加以简化，就叫做先照高山，原文就写作先照一切诸大山王，四照一切大山，四照金刚宝山，然后普照一切大地，原文是这样的文字。下面还有佛法把它比作佛出现世间说法的意义啊，有佛法，这个文字很长不必念啊。比如日出先照高山，日比佛，注意听啊，日那个日光比佛，日就比佛，就是天上的太阳啊，太阳比佛，比方佛了。日出就是佛出现世间，佛出现世间，日必定有光，没有光就不叫做日了。日必定有光，那个光明啊就是比作佛说法，光明比作佛出现世间说法，四十九年说法，日一出光就照世间，照一切万物，那么照物比佛说法，应众生的根基啊，配合众生的根基而说法，就照物就是应机。高山就是一切诸大山王，那个高山，高山就比作大菩萨啊，所以前面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这就是所谓高山啊，一切诸大山王就是高山。那么这就是说，日一出现世间，就是最先照到的就是高山。您早上注意看到这个日出啊，不要睡到日出啊还没爬起来，日还没出就得起来，起来你往东看，往东边看，看这个太阳一冒出来的时候啊，它的光线先照到哪里，最先照到的就是高山，那最高的山间就最先照到，所以那个最高的山就比作诸大菩萨啊，破无明正法身的这些大菩萨，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那就是高山。 那么日光一出先照高山，就是比释迦牟尼佛啊成佛了，在菩提寿下成佛了，最先说法度的啊，就是对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这个华严顿教啊，所以这就是用这个日出第一时来比作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成佛之后最先说的华严经啊，就是对这个大菩萨说的，所以叫做先照高山啊。经文的一切诸大山王啊，智者大师把它简化，就叫做高山啊，并不是说只大而已了，大必定也高了啊，就先照那最高的大山的山尖啊。那么这就是日光先照到的地方。如果按照华严经这一段，就是如来出现品啊，它的原文照的四谛啊，由高而下，就是先照高山，这个日光慢慢往上升，那么就是照的光线就是一直往下照到了啊。那么智者大师约这一段经文呢、啊，把照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照高山，第二照幽谷，第三照平地啊。照平地的时间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就是时时、余时、余中时啊。中午的时分这三个阶段，就照到平地啊，三个阶段。因为照高山下来，就是照到这个深山幽谷，照到深山幽谷啊，就深幽深的山谷里面照到，那么这个时间都不会很长。从照高山到照幽谷，一直到平地，时间很快就照到啊。那么普照大地的时间啊，时间很长。那么智者大师就约这个意义啊，把它分成三个阶段。例如说，人家受食的时间，例如我们中国的时辰呢、啊，假定说辰时，子楚寅卯辰巳午未。啊，这个辰时就是好像人在受饮食的时间呢，那叫做时时，这为第一个平地的时间。第二就是雨中，雨中将将到中午的时间，就从早上辰时到中午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十二时辰里面就是四时，辰巳午未有四时，这是第二个时间。日正当午为第三个平地时间，就是正中日正中的时间。那么以这种五个时日照的五个时间呢，来对照五时说法。所以照高山是第一时，就是华严时；照幽谷是第二时，就是阿含时。那么平地分三个阶段，就是说大乘佛法的这个假定说辰时，就是属于方等时，四时就是般若时，五时日正中的时间，五时就是法华涅槃时了，以普照大地的正中时间啊、那么这是指的法华涅槃时。那么以这个日照的从照高山到平地分这五个阶段，那么就是配合五时这个说法。如果与经文的原文对照起来，不会完全相合，因为经文的原文写的是，比如日出先照一切诸大山王，这是第一；次照一切大山，这是第二；次照金刚宝山，这是第三；然后普照一切大地，这是第四。按照经文，它这个照的次序只有四个阶段。而智者大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第三又分成三个阶段，成为五个阶段，这是越它的意义而说的。日光出来啊，它照的次序的意义是有这个道理啊，不一定要完全根据经文呐、啊、一一配合，不能这么死板。所以有些人呢就根据这一段话说，经文是四照。而智者大师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第三就分成三个阶段，这又像三照又像五照，好像是与经文不合，那么这样子就来批驳 辩驳说这样子不对啊，这是太死板。佛法呀，你不要一定按照那个文字死板的看。那么你看看他这个比的日出啊，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按照智者大师说的那个样子？如果是的话，就没有错误。但是根据这个意义，太阳出来先照到高山，然后其次照到深山幽谷，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这个太阳稍微高一点了，慢慢的这个深山的地方啊都照到了啊。如果没有住过山的人，也许是比较难懂。我从前住在山上啊，我是山上的长大的，所以在山上看呢、啊，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啊，那么先出来照到高山之后，慢慢它这个日往上升，那么这个光线就一直往下照，那么照到这个深山幽谷啊，还没有普照平地，照到这个深山里面的那个很幽暗的地方，很深的幽谷山谷里面都照到了，但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大地，日光还没有照到大地，所以慢慢再一直往上升，等到日升得很高了。能够照到平地了，那是第三个阶段。那么平地一下子照平地，这个日还没有到正中，日光太阳啊还没有到天上的正中，当然从照到大地一直到日的正中这段时间是很长的，把这段时间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是有道理的。所以啊，不能因为跟这个经文完全不一样啊，就来认为古的这种说法与经文不合，就批驳它不对啊，这不应该这样说啊。那么这个话本来不必在这里说，因为现代人研究佛法呀，往往喜欢钻牛角尖，往往喜欢在文字上打转，就是因为我看到这类的文章，看到有人呢、喜欢。把这个祖师所定下来的规范呢、把它挖洞洞挖墙角，喜欢做这个工作。现代人喜欢写这个反面文章啊、喜欢说古人不对，认为他很了不起，他的智慧很高啊、甚至超过释迦牟尼佛。因为这种情况他不是学天台的，那么因此他就要找这个天台的有些什么问题啊，他找出来就要播。啊，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哦，这个没有道理，啊，佛法不是这个样子，啊，不能太死板。假如这里面如一定是与现代人说的那么多毛病，那么多问题，它怎么能够流传到今天呢？智者大师从隋朝把这个五十八教的说法流传下来之后，一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几百年了。难道从智者大师之后一直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中国佛教里面就找不到一位像您现代人的智慧的人吗？那些过去研究佛法的通通都是傻子吗？他们都不懂佛法吗？都是你现代人才有这么聪明，才能看得到，才能挖出这个古人的这个疮疤来，这个没有道理啊、所以啊如果各位看这个近代人的著作，发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啊，你不要太过于相信他啊、你不要因为他在诽谤古人古的，那你也跟着哦，好像是哦，文章看起来是这样子哦，不能死死板板的。你要记得，古的说啊、如果是离经一字变通魔说固然不对。啊，但是如果不依经说，那也更不对啊。那么经里面有它的道理啊，每一段文呢、除掉文字表达之外，它必定还有言外之意，它有含义啊。所以读经要能读到这个言外之旨啊。如果是不懂得这些道理，死板板的一定要在文字上打转呢、那必定会找到很多毛病。那在佛法里面处处都可以找到他的问题啊，比如说甲部经跟乙部经比对起来，彼此互相矛盾的地方就很多啊。比如说说空的，当然就破有；说有的也会破空啊。佛法也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空有相破，它都是应机说法。佛当时说法它是对机的，当时的根基 他的毛病在哪里，就对着他的病而下药，说吧。你不能因为他这个当时的根基不同啊，彼此的根基不同，那你就认为哦，前面对后边不对，或者是后边对前面不对，不能这样子看。所以佛法呀，你必定要把它学成圆融，彼此互通，相辅相成，这样子才不会出问题啊。那么因为这一段经文对照这个智者大师当时判的，因为这是一直要连到后文啊，因为这是连着五十嘛，每一段呢、啊、都有这个文字啊。那么现在是先讲第一十，就是先照高山。那么先照高山，接下去第二十就是照有骨了啊。那么这个道理如果不先说明啊，后边也要重复回头再说，就先大概的说一说啊。同时在这里附带跟各位说明，如果你看到近代人的著作啊，有人在破执天台中破执天台的教理，那么甚至他说这不对那不对的，你不能太相信他啊。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啊，有我们中国佛教的特色，这个近代的太虚大师，他说这个天台显首的判教，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因为天台宗印度是没有的啊。佛法传到中国以后啊，由中国的祖师说出来的判定的这个教法啊，这是正是因我们中国人的根性说的。我最近看这个近代的有些文章我都查出来，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我都看啊。那么其中有一篇文章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这个天台宗虽然是印度没有，在我们中国才发扬光大啊。我们应当要知道我们中国的祖师说法，他就是应我们中国人的根基而说的。佛法传到中国之后，这一千几百年来都是靠这个天台宗的所说的教理呀、啊、维持中国佛教到现在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佛教啊，在这个一千几百年来，只要你是研究教理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研究天台的，也可以说不懂天台啊，也就没有办法懂得中国佛教啊。那么其中一篇文章他指明说，智者大师这个判教完全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根基啊，所以他能够流传到今天是有他的道理的啊。那么我们呀要虚心，以客观的态度啊，要看出这个古人判教的他的用意在哪里啊。在智者大师之前，中国佛教判教的多到十八家之多，那是大家知道的有十八家，那没有公开列出来的那不晓得还有多少。那么如果没有智者大师的判教的话，恐怕要几百家了，没有人能够啊把它啊总和融会贯通。只有智者大师啊，他在大疏妙悟之后啊，证到这个法华三昧，所以能够以五十八教把佛的一代十教啊，很有组织很有系统的把它以很严密的方式啊组织成为这么一个教典，能够维系中国佛教到今天，这是非常大的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所以我们后人呢应当尽心虚心好好去研究，不要随便呢挖古人的墙角，不要认为这里也是问题那里也是问题那么结果最后啊旧的破坏掉了，新的没有建立起来，最后就同归于尽了佛法就完蛋了因为旧的被你挖掉了，人家不相信了，新的你又建立不起来，最后还不是完了吗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对古德的著作必定有他的见地，我们要好好的下完功夫啊。这是第二月十判，月五个十的阶段来判定华严经是属于第一十，就是日出先照高山，一意啊 其他的意义后边还有四个实，意义会对照起来说明啊。这些话先说在这边呢，后边就不必再说啊。其次，第三，曰未判，未是未到啊，曰未判，这个科判上次大家都抄起来了，自己看看自己的啊。这个第三曰未判，就是把这个四教义的正文翻过来啊，第二页翻过来啊，看着正文，现在看着正文啊。涅槃云，比如从牛出乳，此从佛出十日不精。因为天台教典里面除掉用时间来判定五时之外，又根据涅槃经所说的五味，涅槃经所说的牛奶的五味啊，就是牛奶的五个味啊，转变的五个味道来配合五时啊。因为在法华玄义里面呢，时时有越位说明的道理，所以呀、这里也得越涅槃经的五味来对照五十，来判定它是第一位啊。涅槃云，涅槃就是大波涅槃经，大波涅槃经。这前面讲这个五十的时候啊，已经说过了，法华涅槃时的涅槃时啊，现在翻成中文的涅槃经，北本四十卷啊，就是檀无天三藏所翻译的，南本。经过慧观法师、慧眼法师、谢灵运等他们呢，把它重新修治啊，这个文法不大调顺的地方好好调一下，那么太繁的地方把它从简略，那么因此啊，把它简化修治过了之后，重置的涅槃经叫做南本涅槃，因为它在南方，就是南朝所编定的啊，叫做南本涅槃，就有36卷。无论是40卷36卷的经文，它都有这个五味的意义啊，都有说五味啊，无论他哪一本同样有这个道理啊。那么这里所说的涅槃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比如从牛出乳啊，这是一种比方。涅槃经里面说好比像这个牛啊，挤出来的牛奶，乳有牛奶了啊，从牛出牛奶，这个牛奶再去加工之后啊，煮过之后啊，从牛奶就可以煮成变成肉味啊，乳肉是第二味，从肉又可以把它做成生酥，有第三，有生酥味，从生酥又可以制成熟酥，是第四熟酥味。而在印度认为又从熟酥制成的这个最高的最好的味道，就是无上提佛，第五就是提佛味，无上提佛，所以叫做提佛是最上的味道。印度人呢，从古以来就是最注重这个牛奶制品，对牛奶制品呢种类很多，虽然种类很多啊，在佛在世当时的情况总不出这五类，所以从牛出牛奶，由牛奶再制成为肉，由肉再制成三酥，由三酥再制成熟酥，由熟酥再制成提佛，约这个乳肉三酥熟酥提佛这五个味啊，来对照五十啊。现在这个华严经呢，华严部华严时啊，在五味里面就是拿这个牛奶啊，从这个牛奶的第一味来比方涅槃，所以比如从牛出乳啊，牛比方是佛啊，乳就是佛所说的教理，那个乳牛奶就是比方佛所说的教理啊，那么从牛奶再制成为这个肉呀、生酥等，这个比喻啊，对佛法里面用比喻啊，你都要会看了。 不会看，有的时候啊，太死板了也出问题，也出毛病。牛奶是这样吧？牛奶去一煎一煮啊，把它做成肉味。可是佛法可不是这样子哦，佛法并不是说把《华严经》的教理一煮一煎变成欧含味，那糟了啊，大成小了，好的变坏了，不对的，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五味啊，只是悦它的香深次第，听懂吗？香深次第啊，因为这个肉如果没有牛奶，不会制成肉。就比方，如果佛成佛之后，不是先说大华严，也就没有机会去初转法轮、度五比丘，说声闻教典，是香深次第啊。实际上这两种是差不多，都是同时的。等到后边经文，这个正文又说啊，虽然是等于同时，不过牛奶总是先出来的啊，总是先挤出牛奶来，然后才能制肉。啊，那么肉跟牛奶是最相近的，所以肉来比作欧含，啊，生疏比方等，熟疏比般若，无上提伏比法华涅槃，只是指的香深次第。你可不能钻牛角尖，说是用华严经把它一煎煎成欧含经。欧含经一煎煎成方等经，那就变成大笑话哦！可不是这样子，这只是说明佛说法的有这么一个五个阶段，五个次第啊，是比方它相生次第啊，不要死板的按照这个一种东西一直慢慢制成的情况来说啊，那么只是指它由牛奶，然后做成肉，做成生酥，做成熟酥，做成无上提伏，有这么五个阶段啊。而且这五个阶段呢，的时间可不能既定多少啊。那么五时它是有比较固定的时间，五味就不大固定了。那么也可以同一个时间把这个五味都一气呵成啊，也许有这个可能。所以我觉得智者大师拿这个涅槃五味来比方五时啊，它有表示通五时的意味。我前面说过哦，这个必定要从前面听过来呀，才会了解啊。前面我说五时的时候，曾说过通五时与别五时吗？如果月食判，若日出照高山的这个次第判来对照别五时最好了啊，说明这个别五时，因为它毕竟有一个阶段的啊，从照高山到幽谷到平地，它这个时间是一定的。假定说天亮以后早上6点钟。太阳出来，那么等到它能够照到大地，那总是在8点钟左右了。真正日中的时间总是到12点的时间了。从6点到12点，差不多有6个小时的时间，这是一定有时间性的。所以用这个时来比方别五时，显示别五时的义理，那是很好的，很有次序的啊。越这个。牛奶的五味，以五味来比方，同时可以暗示表达这个通五识的道理，可以表达通五识的道理啊。那么，因为它这个不限定时间呢，可以快做呀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虽然它不能说是可以把提壶做变成牛奶，不可能这样子，但是按照它的香山次第的快慢情况来比方，也可以有一点点表示这个五时彼此相通的道理，彼此相通的道理。所以越味办啊，越这个味道的判定啊，就是有表示通五时的意味在里面，表示通五时的意味在里面。当然，这个比方它有偏喻。一半的比喻有全喻，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比喻啊，不要看死板啊。例如说，佛面犹如镜满月啊，佛的面，他的脸呐，清净光明，好像这个圆满的月亮一样，这是一个比方啊。可是你不能看到这个比方哦，把佛的脸看作圆叮当 哦，佛的莲就像这个样子，圆圆的，就这样子。那糟了，你看这个莲好看吗？我们的莲也不是这么圆啊，这个圆叮当的，也不是这样子啊。你不能听着哦，佛面又如镜满月，你就把佛的面哦不像嘛？我看到佛的面不是那么啊隐隐啊，圆叮当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看比喻，你不要死板，不要死板。假如你要这样死板看的话，佛面犹如镜满月这一句话就不能成立，就不能成立。它只是拿这个月亮的光明清净、光明清净清凉的意义来比方佛的这个相貌啊，这个面脸啊、清净庄严、自己庄严来说明这个道理，并不是说一定拿这个比方就跟这个月亮一样，那很糟糕的。哦，那么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脸也不是这个样子嘛，而这个比喻啊，有些地方是偏喻，一偏一半，它只用一半，不完全，不是完全。拿这个五味来比方，那我说它有表示比这个通五十的意味，那你不能失败，通五十后边会通到前面，前面通后边当然不成问题了，通五十把前通后。容易懂了，后通前不通了，不能把提壶变成牛奶嘛，你不能这样死板看，只看它一半就好了，看一半，那么就可以表达这个道理。凡是比方，只是相似而已，不能完全一样，只是相似而已，不能完全一样，例如小孩子，从前的人差不多都是留胡子了，小孩子看到他的爸爸留胡子，他跟他的爸爸出去，他找不到他爸爸了，人家问他，你爸爸是长得什么样啊？哦，我爸爸有胡子，那见有胡子的就是你爸爸吗？那笑话了，那么就并不是这个普通一般人呢，喜欢用这种死板的看法。所以在佛经里面往往啊他钻牛角尖就钻出问题来。那么我看这个反面文章也有写到，他说这个涅槃经的五味啊跟这个智者大师所说的五十根本就不能配合，如何如何，他又是一大片的道理啊，好像是智者大师啊一无是处啊。我觉得这些人呢、真是他喜欢呢、站在望暗处看了不看光的。这有一点这种的味道。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啊，你不能死板的去看它这个比方啊、比的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喻只是一个有点像，有一点像啊、有一半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完全像啊、比如说这个很白，白的什么样子啊？雪白，像雪那么白，可是白的并不一定是冷的啦。眼睛看不到的人，你跟他说白，他不懂啊，什么叫做白？他说白就像雪那么白，他用手去摸，哦，这个白很冷啊，哦，白原来就是冷的，对不对啊？绝对不是这样子，白是冷的吗？你看那个墙壁上的白是冷的吗？所以如果你看比方跟这个盲人眼睛看不见的人，你跟他说白，哦，雪白，他摸到雪很冷，就认为冷是白，那糟了，那么喜欢。对于这类的道理，这类比方加以编播啊，挖洞洞的人就是跟那个把这个白看成冷的情况一样，哦，那是盲人，我们不能跟他辩啊。那么这就是说明涅槃缘比如从牛出炉，此从佛出十二部经。佛就是好像一个牛出来，就是像佛说法一样，佛说这个十二部经，十二部啊，从前讲经都讲过了啊，但这里简单的说明，十二部心意叫做十二分教，十二分教啊。十二部经是旧义，旧义叫做十二部经，部就是类，部类部分啊，并不是说佛教的教典只有十二部。你看这个大藏经里面，我从前在小孩子时代很好玩啊，经常听到这个法师在讲啊，哦，十二部三藏十二部，那后来我跑到这个藏经楼去看，我看十二部是哪几十二部啊？藏经图一打开一看，不止十二部嘛，好几部好几部耶， 那么我就去问那个法师啊，你说十二部不止吗？我又去看了好多部哎。啊，傻瓜，你这个小沙弥太傻了，不是这个部啊，是哪个部啊？是十二部分。佛经里面每一部经差不多都有这十二部分，并不是说全部藏经只有那么十二部啊，不要搞错了。那么这个十二部经就十二分教，新义叫做十二分教。那是哪十二种呢？孤山智远法师啊，他有一首这个十二部经的颂，句颂很好记啊。以前讲过的，现在简单说啊。如果你要没有听到的，要做笔记，就注意啊。常行重诵并受记，这是第一句话啊，第一句的句颂。常行重诵并受记。啊，这是就是十二部里面的第一、第二、第三了。第一常行，第二重诵，第三受句啊。那么用一个并字啊，把它连起来就成为七个字的句颂。常行重诵并受句，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孤其无问而自说，孤其孤然而其啊，这个孤儿院的那个孤，孤其升起的其。孤其无问而自说，孤其就是孤其颂，孤其颂重颂的孤其颂啊，这是第四。无问而自说就是无问自说，用那个而字连起来啊，成为七个字的句颂。无问而自说就是第四，孤其第五无问自说。第三句，因缘比喻及本事，十二部的第六就是因缘，因缘啊，平常讲的因缘果的那个因缘啦、啊。第七就是比喻啊，《法华经》那个比喻品的比喻啊，这是第七。及本事就是本事，本事是第八，根本的本，事相的事，因缘比喻及本事啊。这是第三句，就是六七八。本生方广未曾有啊，这九十十一。本生经，根本的本，升起的升，生死的生，本生是第九。方广，大方广佛的那个方广啊，方广就第十。未曾有第十一。未曾有，曾就是那个姓曾啊，曾的啊，念作曾，未曾有啊。第十一就是未曾有，这是第四句啊。论欲共称十二名，十二部的第二就是论欲啊，经历论的论，论欲共称十二名，加上论欲就是成为十二部经的名目了，十二部就具足了。那么这个道理在哪里说明啊？广如大论三十三详细的解释啊，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第三十三卷里面有十二部经的详细解释啊。所以第六句叫做广如大论三十三啊，同时替你指明说这个道理，你如果要了解的话，你去看大智度论，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第三十三卷里面啊，他对这个十二部经有详细的解释啊，这叫做广如大论三十三。那么这六句句颂啊，就把十二部经的名目整个列出来，也说明它的出处，可以去查考啊。我再重念一遍啊，常行重诵并受句，孤其无问而自说，因缘比喻及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论义共成十二名，广如大论三十三，六句啊，这十二部经的名目就很清楚啦啊。此从佛出，从佛出十二部经，这个名目现在不解释，后边还有机会讲，现在不解释。讲起来，如果把这个十二部经的名目都解释的话，今天的两节课也不够啊。那么只把这个名目说出来， 后边有机会还会讲到，如果以前曾听过优婆塞戒经的，这个道理都讲过的啊。这是比方，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最先就说这个《大华严经》，《华严经》里面十二部具足啊，十二分教通通都有，那么常行重诵一直到论义都有啊。那么这是比方佛出现世间之后最先说华严经，最先说华严经就是把这个卤味来比作佛出现世间最先说华严经，就从牛出卤，就是佛成佛了最先说华严，这就是越未判越未到来判定啊。这个华严是第一时啊，就是顿教的这个意义。那么顿教有三段，第一总标，第二别师，别师三段，越不越时越未判定，到这里已经说完了啊。那么关于这个十二部、十一部、九部等意义等后文再讲。下面是引证，引证《法华经》里面所说的，来说明这个五十的次第的道理。引证呢、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然后。法华性解品云，即遣旁人急追相还，穷子金恶称怨大患等，此灵何意大？诸声闻在座如裸若牙等是也。这是第三引证啊，科判里面第三引证，就是顿教的第三段引证。